弟兄姐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请你会意。经文主要是马太的24章，还有附了一些但以理书9-12章等等。照人平时的讲法，我们看人家的文章或者听人家讲嘢，都应该要会意的，就是要首先要搞清楚对方在字面或者口头上面是用了什么的字眼或者用语，然后再准确去诠释这些字眼背后所包含的那个完整的意思。基于同样的道理，对于圣经里面的所有的经文，我们都应该会意，不会有任何的例外。但是呢，全本圣经里面它只是有2节的经文，在原文里面就附上了提示我们要会意的这样的暗语。这2节经文呢，分别就是马太的24章15节，是主耶稣的说话，问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跟着括住读者经的人需要会意。另一道就是马可的13章14节，你们看见那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亦都因住跟住就括住啦，读者经的人需要会意。那个时候在犹太的就应当逃到山上，就是这两个经文。我睇埋上文下理呢，我哋仲可以进一步去肯定呢2节经文其实係指住同一个场合，亦都係同一句主耶稣关于末世嘅讲嘅说话。换言之呢，全本圣经里面就实质上只係得一个地方一个例子係附上咗读者经嘅人需要会意呢个咁样嘅明文嘅提示。方便起见呢，后面我解的时候呢会集中讲马太24那个经文。为什么会这么奇怪的呢？今天我会试下层层这样去拆解下去，看看里面的意思，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会意。第一方面，谁叫我们会意呢？是谁叫我们会意呢？第一个问题是吩咐我们会意的究竟是谁？是主耶稣自己，是口头传述主耶稣讲说话的那班使徒，还是将福音书最后编定成为一本书的那班的作者呢？一般来讲，上述这三样东西的分别就不太重要，因为我们接受一个比较宽松的默示的观念，就是我们整体地接受被早期教会接纳的已经成书的那些经卷，由头到尾都是有同等权威的启示。尽管呢在成书的过程里面呢，相信是会经历过一个编定增删的一个过程。故此呢，读者经的人需要会意这句说话是主耶稣原本他讲的，还是后来转述或者编辑的人加上去，那就不是很重要 的一个分别来的。不过呢，就好像前面我讲过，我们纵观全本圣经加上读者经的人需要会意这样的暗语的做法呢，就不是很寻常的。所以呢，就不可以用刚才讲那个比较一般的看法去将它大事化小。我们固然接受全部圣经都是上帝的默示，有无上的权威，但这不意味所有经文的重要性就必须一体拉平，无分高低，一视同仁。在基督徒的信仰内涵同埋信仰生活上面，有某啲经文特别重要或者有代表性，係无可否认嘅。就如果唔係呢，事无大小都要引晒全本圣经嚟讲呢，就根本冇辦法运作落去。但如果全本圣经里面就仅仅有某一两节经文附上作者甚至係主耶稣自己就话读者经嘅人需要会意咁样郑重其事嘅暗语，咁对呢一两节经文我哋要特别细心咁去在意去研究佢，咁就好有理由。并且咁样嘅做法丝毫冇轻忽低贬其他圣经其他经文嘅用意。嗱，冇错，睇书或者听人哋讲嘢，句句都应该会意。不过除非对方嘅文字或者说话係平铺直叙，完全冇重点嘅。嗱，否则呢，总有某啲特定嘅句语呢係需要格外留神特别会意的，圣经亦都不例外。对于马太24章15节这个这么奇怪的例子，我们应该格外留神特别会意， 更何况我哋有理由相信读者经纪人需要会意呢句咁样嘅暗语系主耶稣自己，系主耶稣自己原本嘅说话，而唔系使徒或者作者后来加上去嘅。但理由呢其实好简单好直接，三方面。第一，马太福音同马可福音虽然都系记述主耶稣嘅生平，但佢嘅重点同埋长略嘅程度系有好大分别嘅，唔系互相咁抄来抄去。马太24同埋马可13章亦都系记载主耶稣同一段嘅说话，不过字眼亦都系好多唔同。但系呢两者佢喺同一个地方加上咗读者经嘅人需要会意呢、这个一模一样嘅暗语。如果唔系主耶稣原本嘅说话就系咁样，咁就好难解释佢两个点解会喺呢个地方特别咁一致嘅咧。但第二个，我哋纵观四福音啊，四卷福音书比较后期成书嘅路加同埋约翰福音，有比较多出自作者自己嘅暗语或者评论。例如写作呢卷书嘅目的同埋原则等等，我哋可以睇路加嘅第一章开头，同埋约翰福音21章最尾嗰度就见到。但系较早期成书嘅马太同埋马可福音就好少咁样嘅作者暗语嘅情况嘅。咁读者经人需要会意呢句说话，如果唔系主耶稣原本嘅说话就系咁样，咁好难解释两位作者点解喺呢个地方要加上一个咁样嘅注脚。第三。基于使徒同埋圣经作者对主耶稣无比嘅敬畏，如果主讲咗读者经人需要会意，就边个够胆删咗呢句暗语呢？调翻转头，如果主冇咁样讲过，冇讲过话读者经人需要会意，冇咁样嘅暗语，边个敢自作主张加上去呢？嗱，主耶稣讲咗好多说话，边个敢断定某一句系特别重要，就建议人哋读呢句嘅时候就要会意啦。仲要将呢一句嘅所谓暗语就加到去经文上面呢？所以我哋即係会睇得到马太24:15同埋马可13:14出现呢句完全一样嘅暗语，合理嘅解释只得一个，就係主耶稣自己原本嘅说话，就係咁，係主耶稣自己加嘅。咁样我哋喺呢度就听到係主耶稣亲口嘱咐提醒我哋读者经嘅人需要会意。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就有必要用尽一切气力去会一会里面究竟有什么意义。第二方面，会哪一段经文的意思呢？第二个问题是主耶稣要我们会的是哪一段经文的意义呢？看字面当然就是马太24章15节，或者是马可的13章14节，至多就包括他的上文下理，譬如全章圣经等等。但大家唔好忽略呢段经文嘅用字同埋佢嘅语义咧，系引自旧约但以理书嘅。我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者经嘅人需要会意，系但以理讲嘅前面嗰几个字。咁但以理书里面提到那行毁坏可憎的，喺佢嘅书里面咧有三个好明显嘅出处。第一个系但以理书嘅9:27。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第二个例子是但以理书的11:31，他必兴兵，这兵必涉足圣地，就是保障。除掉上献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跟住12:11，从除掉上献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我哋翻翻去马太24:15，主耶稣要我哋会嘅究竟系马太24嗰个意啊，定系但以理书9:11:12嗰个意咧？答案就好简单，就系整合两者机会。但以理书嗰个意，亦都会主耶稣马太24里面引用但以理书嘅嗰个意。事实上，圣经嘅启示系一个整体，特别系末世论方面，但以理书9-12、马太24、马可13、帖撒罗尼迦后书2、启示录13等等，都有好多可以互相展释、前后呼应嘅经文同埋地方，应该拼合起嚟一齐咁会意。下边咧，我就会整合呢几段嘅经文，同大家一齐嚟会出。马太24:15、24:15嗰个意究竟喺边一度？ 第三方面，会议的前前后后，我讲过特别着重某一节经文要会他的意，那就不意味可以轻视其他的圣经。我们绝对不应该将那一节经文孤立出来，就架空在其他经文脉络之上来到断章取义。刚刚相反，为了解好某一节的经文，我们就更加需要好好掌握它的上文下理。所以要会到马太24:15节的这个意思，我们就必要整全整体地明白马太24章那个末世论的结构、主旨和焦点所在，和一些很重要的背景知识。首先我们要知道马太24的这个末世论述不是主耶稣在一个静态的末世论讲座上面的发言，就为了要开列一张末世流程的清单，一五一十这样将末世会发生的那些事件依次地逐样逐样地列出来。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是一段活生生的对话，有场景、有互动、有焦点，亦都有关怀。其次的就是我们亦都要知道使徒都是犹太人，他们都带着一定程度的犹太历史背景和民族关怀来到思考和沉问末世论。对犹太人来讲，末世论的焦点不是那些神神化化的神魔对抗，亦都不是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或者飘忽很神秘的天堂地狱等等那些东西，而是那些是其实是后来西方基督教捞埋其他东西搞出来的。当时犹太人心目中的末世总不会离开政治上圣城和宗教上的圣殿的重建、复兴和完成。换句话说，他们念念不忘的其实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尼赛亚或者基督几时降临，被他们复国，摆脱几百年来被异族欺凌统治的个困境。第二就是圣殿几时会重建好，恢复昔日大卫、所罗门善在那个光辉日子。两样夹埋出来呢，就得出一样东西，就是他们以为尼赛亚，当尼赛亚就是作为真命天子的这个大卫子孙来到进入圣城登上圣殿宝座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国正式降临，也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等先祖的应许，犹太人会永远得到这个地为业，并且在上面建立万世不朽的国度，这个应许完全应验的时候。这个才是犹太人心目中的末世观，其实是很正面的，是很正面的一个末世观。他们的末世意识带着强烈而且正面的复国情怀，可以见于以下那段很简单的答话，就是记录在《使徒行传》1:6-7的。那里说到门徒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当时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已经快要升天的时候，他们问主耶稣，喂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么？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么？耶稣回答就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知道的，不是你们可知道的。简单来讲，犹太人的末世观的核心关怀是基督降临和圣殿或者包括圣城的重建，和由此所表示出来的那个永远国度的出现。马太24章的末世论就正正是以圣殿和基督作为焦点。第一个焦点就是圣殿或者包括圣城的荣与辱，启动整个末世话题的正正是圣城和圣殿的荣与辱，以及门徒和主耶稣对圣城和圣殿的那个很不相同的观感。原来在这一段末世对话之前冇几远冇几耐，就喺马太嘅23章嘅末段，主耶稣入城之前，佢已经对住耶路撒冷城讲咗一段好唔吉利嘅说话。马太23章37节嗰度咁讲，主耶稣讲：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嗰啲奉差遣到你这里来嘅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哋嘅儿女，好似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38节很重要，看啊，你们的家 要成为荒场留俾你哋，耶路撒冷会成为一个荒废之地。嗱，呢啲唔吉利嘅说话，对于嗰啲好爱国、天天都谂住复国，并且以复兴以色列国为主要嘅末世关怀嘅使徒，听喺心里边就不免有啲即系发毛，有啲即系心里边即系好唔舒服嘅感觉，觉得真系大吉利事。嗱，到咗佢哋入咗城，睇见嗰座宏伟非凡、庄严神圣嘅圣殿，佢哋咧就似乎有啲心里不甘，觉得主耶稣咧对圣殿嗰啲预言咧就太悲观啦。于是就将个殿就指俾耶稣睇，就话点样点样点样，目的咧好似系要提醒主耶稣，犹太国咧嘅复兴咧系有希望嘅，冇讲得咁衰啦。不过主耶稣嘅答话咧就系更加唔吉利，我哋可以睇马太24:1-3，耶稣出咗圣殿，正走嘅时候，门徒进前来将殿宇指俾佢睇。耶稣就同佢哋讲：你哋唔系睇见呢个殿宇么？我实在话俾你哋听，将来喺呢度冇一块石头留喺另一块石头上面而不被拆毁嘅。跟住耶稣上到橄榄山坐低，门徒就静静鸡暗暗嚟到面前就问佢：请告诉我哋。咩时候有呢啲事？你降临同世界嘅末了有咩预兆呢？嗱，对于呢座圣殿，亦都包括圣殿所代表嘅宗教成就同埋佢昔日嘅辉煌，门徒系好欣赏，引以自豪，甚至将佢睇为将来复国嘅指望。当时嘅圣殿已经系第二度重建，已经系第二度重建。花了40多年都仲未完工，工程就真的非常浩大。门徒望住呢座宏伟嘅殿，怀缅住昔日嘅光辉，亦都想望着将来完工嗰日一定系更加辉煌壮观。但主耶稣佢一盆冷水就淋落去，指出呢、这个人工嘅圣殿系唔可求，仲有一日要被夷为平地，片甲不留。就记得。重建圣城和圣殿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带了一个正面的末世意义的，表示恢复犹太昔日在政治和宗教上面的光辉。现在主竟然预言圣城会被摧毁成为荒场，而圣殿也都没什么好下场，就没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不被拆毁。这样就一下子完全打冧了门徒心目中那个犹太人现成的末世论版本，叫他们非常之不安。原来门徒一直以为圣城和圣殿的重建，然后基督降临就进入这个殿登基，那就是世界的末了的标准的预兆。我再强调一次，犹太人的末世是指复国，是很正面的。但没想到这个标准竟然被主耶稣一下子就彻底推翻了。他们想到圣城圣殿都拆晒，都冧晒，基督点降临呢？大卫嘅子孙点登基呢？以色列点复国呢？就是这样，他们本来平平稳稳的那个末世论就没晒依靠，就了无着落，就唯有就走去死死气地问主耶稣，就是关于末世啊，你是不是还有第二个版本啊？就是在这样的场景同埋关怀底下，开始咗马太24嘅嗰个末世论述。可以见到圣殿或者包埋圣城同佢嘅荣辱一定係里面嘅焦点。第二个焦点就是基督嘅真同埋假。主耶稣拆毁咗门徒对圣城圣殿嘅嗰个传统嘅盼望，跟住再拆埋佢哋某种对基督对弥赛亚再来嘅呢种传统嘅想法。马太24:4，佢就回答啦。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很多人冒我名来，就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真是即没有句好说话。门徒问你，即问真的基督，你几时降临？又降临有什么预兆？主耶稣却不讲他自己，就讲讲必有一个或者很多个假的会比我先来一步，很多好几个假的基督会比我重要先来。后面呢他还再三祝福他们，就无论哪个跟你说我是基督或者基督在哪里，通通都不好信。作为犹太人的门徒， 呢班嘅门徒，佢哋原本嘅末世观，对圣城同埋圣殿重建同埋基督降临嘅嗰个简单嘅盼望，嗱就系咁样，俾主耶稣一盆接一盆嘅冷水，全部都泼到熄晒，泼到凉晒。第三，战争、天灾、逼迫都只系陪衬，乜嘢都泼凉晒、泼死晒啦。咁样系咪根本就冇圣城、圣殿重建、冇基督再临呢啲咁样嘅一回事呢？咁又唔系。旧约众先知同埋新约启示录都话俾我哋听，新基督系一定会再度降临，永掌王权统治呢个世界。而真嘅圣城里面仲有一个属灵嘅殿，亦都必要从天而降，永远辉煌，成为万国嘅首都。不过佢哋嘅出现却唔系自然过渡、和平演变出嚟嘅，而系必须经过一个艰难试炼嘅时期。喺呢段时间里面，有各种天灾、战争同埋逼迫。可以简单咁讲，喺真基督降临登上真圣城嘅宝座之前，必先有多种嘅各种嘅叫灾难嘅大灾难。马太24:6嗰度，你哋又听见打仗同打仗嘅风声，唔好惊慌，因为呢啲事系必须有嘅，但末期未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饥荒、地震，呢啲都系灾难嘅，仲系起头咋。那个时候人要陷你们在混里面，都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命被万民恨恶。我请大家小心，我们不是用灾难的密度或者严重程度来到测试或者量度末日的接近程度，这个不是主耶稣的原意来的。主的意思是要用这些灾难的必然发生，无可逆转，就叫我们去排斥任何上帝的国会自然或者和平来到的讲法，更用这个准则来到识破和拒绝一切粉饰太平的那些假先知的信息，和防范不信假基督并因此跌落那个应贼作父的圈套里面。如果说真的有些什么末世流程呢，我们看完整个马太24章，主要教导提醒其实是一个很简单也都很有效的三点论，就是有假基督的来到，有假圣城的重建，然后有假基督在假圣城那个假的登基，中间就是天灾、战乱和逼迫，到最后最后最后才有真基督的来到、真圣城的建立和真基督在真圣城的登基。第四方面，回什么意呢？讲了这么多东西，主耶稣究竟要我们回什么？讲到这么曲折的一个末世论，又令门徒甚至令我们都很扫兴的一个末世论，而他又在马太24:15里面、15节里面去提醒我们要回意。究竟回什么意呢？简单讲一讲，其实要回出四句说话，就是对于末世，第一，我们不要这么天真；第二，且慢高兴，不要高兴得那么早；第三，就结局近了，一切的结局到了，决定生死的时候也都到了；第四，就是走为上策，在那个时候没什么好做，就是走。我们要回出这四方面的意。第一个，别太天真。主耶稣第一个要我们回的意，就是不要那么天真。我分两点讲。 A， 基督假的是在真的以先，假的是真的先锋。第一个叫大家不要天真的，就是不要一看见任何疑似基督的人物就误以为真，就急不及待地跟着他。假基督绝对不是容易认出来的，更加不会头上作着个假字。要记得他或者他们假基督的最大的特征，正正就是似基督，似基督就是他的特征，所以才会能够冒主的命来，甚至能够迷惑多人。保罗亦都提醒我们留意这个先后之别，接受个后书2:1，保罗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去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慕我名的书信，主主的日子现在到了，都不要动心，不要惊慌，不要信他。人不理他用什么方法，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即是主耶稣降临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有先有后， 要辨认出呢啲假嘅嚟，主倒过嚟就俾我哋一个好简单嘅逻辑，就系凡早过佢、早过主耶稣嚟嘅都系假嘅，而佢自己就会就一定要喺某个疑似基督嘅登基事件，同埋随后之而嚟嘅嗰啲极大灾难之后，先至会从天而降。嗱，与之相关嘅就大家亦都唔好天真，以为灾难会好快就过去。同埋凡系打住救世旗号嘅都系基督，或者佢派嚟嘅嗰啲救援部队。因为喺大逃亡里边，即系我哋真系会慌不择路，就误以为好多貌似平安嘅地方就系基督嘅所在地，以致误进更危险嘅地方。马太廿四廿三嗰度就讲到大灾难、大逃亡嘅时候，主耶稣话：那时有人对你讲，基督在这里，或是基督在哪里，你哋唔好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嚟显大神迹、大奇事，若是能行，连选民都迷惑咗。廿五节，看啊，我预先话咗俾你听，如果人同你讲，看啊，基督喺旷野，或者基督在内屋，你哋都唔好信。嗱，至于真嘅耶稣基督翻嚟，会系从天而降，系冒认唔到嘅。嗱，嗰个系廿四章廿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三十节，那时人子的笑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加上天上的云降临。总之，第一个不要天真的，就是不要见到有人貌似基督，外表纯良，满口正义，翩翩君子，那就信以为真。 B， 圣殿欲笑荣的预备。第二个，主耶稣要大家不要天真的，就不要以为人间真的可以起了一座万世不倒的圣城或者圣殿，然后以色列就会随之复国，跟着从此就天下太平，就没有这样的。马太23、24章那里，对于人间的所谓圣城和圣殿终于一定会被尽毁的这个结局，主自己已经批得很清楚。我们看回马太23和24章那里就已经讲了，启示录更加清楚话俾我哋听，真基督同埋真圣城都会喺要去到最后嘅一刻，先至会从天而降。我哋可以睇到启示录19章同埋22章都有咁讲。上帝亲自建成嘅嗰个真圣殿，的确会有一日会荣耀尽显。不过喺呢件事以先，靠人力起嘅呢个假嘅圣殿，一定会先被彻底摧毁。换言之，我哋唔好天真咁将盼望放喺人手所做嘅呢座所谓圣殿，包括任何嘅现世嘅宗教成就上面。总之，大家唔好天真咁以为我哋再点样努力，圣殿就会起好，圣城就会起好，圣殿就会落成，甚至福音就会遍传。我讲啊，呢个系出于对马太24章14节嘅一个曲解。呢个讲嘅遍传，是指紧天使的最后通牒，不是乜嘢普世福音化。这个可以睇启示录14章6-7节有讲。我哋唔好以为有晒呢啲嘢，最后就万事俱备，然后基督就会施施然咁降来，降临呢个世界，从此就江山一统，万世无疆。唔好天真，冇咁简单咁顺利嘅。第二，冇咁天真嘅就系且慢高兴啊！当最神圣嘅站上最污秽的。马太24: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讲，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就要悔意了。第二个要大家悔意的是且慢高兴，不要看见某些疑似复国的迹象就高兴得太早。原来犹太人的末世观本来是很简单、很直接，甚至很乐观的。其实那个就是圣城重建、圣殿落成、基督再来、登上宝座，那就是了，然后就复兴以色列国，一天光晒。但主耶稣告诫我们，还郑重地要我们会意，不要高兴得那么早。就是当我们见到一个想当然的复国场面，即是一个疑似基督的人物站在一座疑似圣殿的地方之上，进行一个疑似登基的动作，那个时候就不要误以为这个就是末日，也就是复国的预兆或者记号。 因为呢个疑似基督嘅人物企喺呢座疑似圣殿嘅上面进行一个疑似登基嘅动作，其实就正正系但以理所讲嘅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嗱，要搞清楚嘅系乜嘢？一个唔系真嘅基督咁样嘅人，佢走入圣城圣殿，站喺上面，就正如一个唔系真嘅皇帝咁样嘅人走入皇城里面，坐喺王座之上。呢个系乜嘢？呢个唔系复国，而系叛国。呢个唔系复国，而系叛国。简单嚟讲，当我哋睇见先知但以你所讲嗰、那个行毁坏可憎嘅站在圣地，就系撒旦所支配嘅敌基督要登上帝位做大反叛嘅时候到啦。呢、这个敌基督登上佢唔应该企嘅地方，就为要大行毁坏作可憎嘅事。嗱，点样毁坏？点样可憎呢？有好多经文会讲，但以理书七章廿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讲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会交在他们手上一载二载半载。但你书十一章三十一节，他必兴兵，这兵必涉足圣地，就是保障除掉上献的燔祭，设立那个行毁坏可憎的。三十六节讲到这个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亦都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启示六十一章二节亦都讲，只有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粮，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帖撒的后书讲到讲到佢系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喺神嘅殿里面自称是神。启示录十三章一节亦都讲到，我就看见一个兽从海上上嚟。第六节呢、这个兽就开口向神向上帝讲亵渎嘅话，亵渎神嘅名，并佢嘅帐幕，以及那些在天上的。嗱，总结嚟讲。对基督要做的毁坏，就是任意改变节期和律法，逼迫杀戮，仍旧忠于上帝的圣民，彻底破坏人对上帝的敬拜行为。至于可憎，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亵渎上帝，任意而行，自高自大，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面自称为神，要人敬拜他自己。总之，当我们见到这个一个疑似基督的人物站在一座疑似圣殿上面进行一个疑似登基的动作的时候，就不要那么高兴，因为这个就正正是但以理所讲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个就不是真基督登基，而是假基督夺位，不是复国，而是叛国。第三个要大家会意的就是结局到了。当大家见到这样的场面出现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这个就是结局近了的征兆了。历来呢进占圣城圣殿行毁坏可憎的事例是很多的。例如主前168年叙利亚王这个安提阿哥四世攻入这个耶路撒冷，禁止犹太人的宗教仪式，逼他们即遵守希腊人的宗教，甚至在圣殿里面即安设了可憎的那个宙斯神像。又例如罗马皇帝加里格拉在主后37-41年进行皇帝崇拜，将他的像就摆了入圣殿里面要人拜。又例如主后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攻入圣城，就烧了圣城，然后跟着烧了圣殿，然后在圣殿里面就安置他自己的铜像等等。但这些的亵渎圣殿的行为只能够部分地应验了经文，所以不能够说这样他们出现了就等于圣经应验了。更加重要的是经文本身有很明显的末世指向。我们看马太24就可以发现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就是末日的那个分水岭。到了那个时候就一切都去到极限，也都是末日倒数的开始。是什么极限？是伪装的极限。这个就是一直隐藏在圣殿隐藏在教会里面的假基督假先知假信徒，见到时机成熟又一呼百应全部现身的时候，他亦都是反叛的极限， 企喺神嘅殿里边自称为神，呢、这个就系撒旦，亦都系人类勾结反叛上帝嘅极限嘅表现。呢、这个亦都系容忍嘅极限。上帝对人类嘅忍耐宽容亦都到咗极限。所以随之而来嘅就系空前绝后嘅大审判同埋大灾难。我哋睇马太24:15-21嗰度咁讲，21节嗰度话：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嘅起头直到如今，冇咁大嘅灾难，后来都冇嘅。呢、这个亦都系世界嘅极限，亦都可以话系人类同埋撒旦等一切反叛势力嘅极限同埋末路。马太24:30，那时人子嘅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嘅万族都要哀哭，佢哋睇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嘅云降临。嗱，除咗马太24之外，其他经文相关嘅经文都显示系有末世指向嘅。但以利书9:27嗰度，嗰度提到话直到锁定嘅结局。但以利书12:9-12嗰度都提，亦都再三提到，嗰度系直到末时，亦都到了末期，有呢啲咁样嘅字眼，唔详细讲，大家自己睇。嗱，事实上，主要喺马太24:15引用但以利嘅说话，就一锤定音。就为咗呢一类嘅经文确立咗无可争议嘅末世指向性，所以你哋睇见先知但以理所讲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就应该会意到结局临近啦，生死攸关，做最后决定嘅时候亦都到啦。但系结局临近，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我哋要决定啲乜嘢咧？嗱，第四个要会意嘅就嚟。走为上策，当最安全成为最危险。第四个主耶稣要我哋会意嘅，就既然知道结局临近啦，最佳嘅回应方法就系走为上策。马太24:16，那时喺犹太嘅应该逃到山上，喺房上嘅唔好翻屋企攞嘢，喺田里边嘅亦都唔好回家取衣裳。嗱，点解要我哋走，要我哋离开，都要会意呢？咁系因为按人嘅本能，总会喺危险嘅时候走去安全嘅地方。而家问题就系乜嘢系危险，边度先安全？咁系必须要小心会意嘅。嗱，设想一下，喺末日到处都系战祸、灾荒、逼迫嘅时候，作为犹太人嘅门徒，佢哋以为最安全嘅地方会系边度咧？嗱，当然就系圣城同埋圣殿啦。啊，因为有上帝保守啊，又有同胞照应等等。对于基督徒来讲亦都是很类似，就去到末世的时候，他们以为末世最安全的地方就一定就是教会了，就有上帝保守，又有肢体照应。但主耶稣却要我们会意，因为当那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上帝就会离开他的城、他的殿。因为这样的缘故，一直最安全的地方就变成最危险的地方。危险不单单是因为圣殿或者教会变质成为邪魔的巢穴，又或者教会领袖变节倒过来逼迫对着忠心的信徒，那些还是小事，而是教会成为半教或者半国的大本营，也都成为上帝将要将他的终极的愤怒倾倒下去的地方。换句话讲，当那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就是这个所谓圣地将要受到最严重的击打的时候，就为了免于同他一同被击打灭亡，那就请你会意，不要再误以为圣殿或者教会就代表虔诚、代表安全、代表可以匿埋里面就可以逃过一劫，不是这样，啱啱相反。到那个时候，这里会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污秽，亦都更加危险，就请你快快离开，走得越远越好。总之，当大家见到那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的时候，就要会意了。不要天真，就不要高兴，以为这个就是复国，这个不是复国，而是大叛国和大审判的开始，亦都是结局近了的时候。为了远离灾区，就36计，走为上计。最后问怎样走，最后请大家一定要会意的，就是圣经教导我们在末世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候，怎样才可以走得喐，可以走得甩。问怎样走，这个很肯定是困扰大家，也都更加困扰我的问题。 我作为牧者，直接或者间接咁带领住好多嘅羊群去走，但可以点走呢？可以走到边度呢？我天天喺度讲末世，叫大家唔好沉醉喺今生喺现世，要走天路，要入天家。但你芸芸众生，可以唔翻工咩？可以唔读书进修咩？可以唔养老唔照顾即系幼小即系孩子咩？可以唔继续一啲即系一般嘅教会活动咩？真系唔翻教会？咁点走咧？点走得喐咧？嗱，咁样嘅末世论系咪有啲不近人情与人为难呢？但系感谢主，佢绝对冇为难我哋。他为了帮助我们在末世艰难的时期走得动走得甩，就在马太24章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安慰鼓励和提醒。第一个，苦难总是有限的，但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太24章9节开始，在这里耶稣讲到我们要有逼迫，有患难，有很多不法的事，很多人爱心冷淡等等。但是13节他说，但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和本亦做唯有忍耐到底，那个唯有亦得不啱，跟上文连接不到，是但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苦难是沉重，但只要它是有个终结的，就意味可以捱得过的，不需要绝望。第二，上帝总有拣选，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马太24:21-22节度，主耶稣亦都话：嗰时候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到如今都冇咁大嘅灾难，后来都冇。如果唔减少嗰啲日子，凡有血气嘅冇一个可以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嗱，苦难一样系沉重，苦难一样系沉重。但我哋嘅主系睇住我哋，佢系睇神我哋嘅，佢会按佢即系不可知嘅旨意。总会留低啲余种，呢、这个就系我哋不至于绝望，仍然可以奋斗嘅根据。第三，基督总有眷顾。看啊，我预先告诉你哋啦。马太24:23-25嗰度亦咁讲。那时有人同你讲基督在呢度，在嗰度，你唔好信啊。跟住最尾25节，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我们的主耶稣他很体贴，凡是重要的事他总会预先告诉我们。这样我们不需要日日去担心到时怎么算怎么走怎么做，主说圣灵总会提醒你们，圣灵总会提醒你们，提示你们。第四，那时才走，现在预备。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我们细致看回啲经文，很多弟兄姊妹一看到马太24章那些叫我们走啊那些的经文，就一句哇好难哦，这样就掟在一边，就不去认真去厮杀走，就或者是我近期的网志和今期的背景故事那个三退为进里面所讲的那个撤退的这个问题，然后就大安旨意，理所当然咁继续沉醉喺现世嘅追逐里面，好似系上帝先同佢哋过唔去，就根本就走唔喐，就逼到佢哋咧，即系逼不得已就留恋现世咁样。其实经文系清清楚楚，主冇叫我哋即刻走啊！唔翻工，唔读书，唔理啲细路，唔理老人家，嗱唔参加任何教会聚会或者活动，冇啊！主冇咁讲过，佢只系话那时。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是那时。弟兄姊妹要会意，是那时不是现在。不过是那时不是现在，亦都不意味现在呢就我们可以毫无限度毫无节制地留恋这个世界，就追追逐逐到那个时候才说。记得我们现在不必要走，亦都实在走不到。但总要设法减轻负重，减少对现世的物质成就的客观上的占有和主观上的留恋，以免我们到了那个时候会走不动。就好像某些人因为过多的拥有或者贪恋，就不舍得放低， 喺房上面嘅屋子上面就走落屋企攞嘢，又或者田里面嗰啲就走翻翻去攞衣裳，结果就好似罗德嘅妻子，因着贪恋回头，而结果走唔甩。就简单一句说话，基督徒必须喺现在就尽量减少心理同埋实际上嘅负重，轻身上路。呢、这个就系我哋到咗嗰个时候能够走得喐、走得甩嘅嗰个秘诀。嗱，马太廿四章里面主耶稣就系咁样，情切恳切咁样，即系提醒我哋，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咁回忆，主帮助我哋。